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如果你想找到我们录音讲解奇迹课程正文的列表，也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第六章最后面的录音，那你可以搜寻我的教学网站，只要 Google 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得到。那如果你听我们的录音讲解有所收获的话，我们也请求你给我们金钱上的赞助，让我们这一套翻转奇迹的做法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现在让我们来进入正文第六章的第五节，圣灵的课程。这节大家可以看到它特别的长啊，那还中间还分了三小节，显示它特别的重要。那我把这节除了三小节之外的算是前言的部分，也就是它的一到四段读过之后，发现这简直就是一套的教育哲学。且让我们来看看圣灵是怎么样利用他的教育理念来教导我们。第一段，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句。第五句他说，上主知道他的交流管道的另一头被封闭了，使他无法通传自己的喜乐，也无法得知他的儿女是否活得喜悦无比。这边的上主呢，其实讲的是圣灵啊，就是严格来说应该是指圣灵。因为真正的上主，就像奇迹课程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他对幻象的世界一无所知，因此他所看到的只有圆满的实相，他也不会看到他的交流管道被封闭，但圣灵可以感知到这个。接下去他说，他送出的喜悦之流不曾中断过，但指的是永恒之境，而非在时间的领域之内。意思是说，在时间这个时空领域之内，我们如果把幻象这个幻象世界当真的话，那么我们是无法体验到所谓上主的平安或者上主的喜悦。接着在这一段的最末呢，接到下一段，他是用这个父母亲看到孩子睡着了做噩梦的譬喻，来譬喻圣灵跟我们的关系。那很多有养小孩的父母亲都有经验过，就是小孩在做噩梦的时候，那你观察他，他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反应，甚至他可能会叫出声来啊，或者会冒冷汗，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在做噩梦。那你看他第二段所说的，你若不想惊吓孩子，那其实你只要轻轻在耳边这样唤醒他们说，天已经亮了，黑夜过去了，也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只是在做梦而已。那接着他说，你不必费尽口舌为他们解释说，那可怕的梦也不是真的，因为孩子特别相信这些鬼怪的故事。那当然你可能会问我说，奇迹课程看起来也做了蛮多的解释啊，那他写了这么厚的书，也可以说真的是讲到口破舌烂的，然后做了很多的解释。但我想他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不必过度去强调在这个大脑的理性上去做很多的解释，说我们现在经历到的只是一个梦境。因为事实上所谓实相跟幻象的区别，梦境跟实相的区别，其实是必须靠我们的心灵去领会的，我们的头脑顶多只能理解到一个很浅的层次。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做点留意的。所以我们不会在头脑上面或者这种所谓小我理性层次过度的去做解说。那他的建议是说，只需抚慰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然后慢慢训练他们分辨睡梦与清醒的不同，使他们了解梦境没有什么好怕的。重点是在训练这两个字。你可以在奇迹课程练习手册的最前面导言的部分看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未经锻炼的心灵，就是未经训练的心灵是无法成就任何事情的。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从头脑上去说服，而是从心灵上去锻炼，这个是大家要谨记的。那在这个部分，如果大家还想参考相关章节的话，你可以看正文十八章的第五节，这整章都在讲梦啦，但是并不是要去帮你解梦，像弗洛伊德那样，而是告诉你梦的本质是什么。那十八章的第五节它叫做美梦，那有提到说 我们会先把噩梦转为美梦，好，就透过宽恕，会先把噩梦转为美梦。那这个美梦当然不是指美梦成真，好，指的是真实世界，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第三段，第三段他说，好的老师，他的教学法是针对问题，而不是躲避问题。好，那这句话其实挺有意思的。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有一句啦，哈，就是说肖伟很会问问题。好，那其实肖伟也很会回答问题，哈，但是都回答的不太对，歪七扭八，哈。那肖伟很会问问题，问题是他问的都是表面上的问题，好，所以看起来他在提问题，实际上他是在躲避问题，因为小我的问题都是针对外面的这个世界而发的，那他从不会要我们去看见我们心灵内在真正的问题在哪里。那也可以说，小我去问问这个世界，针对这个世界问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逃避那一个真正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跟上主分裂了的这个问题。接着他说，他的教学重点不在于你必须如何做才能避免受伤，而是你该怎么做才能够过得喜乐。那所谓怎么做才能避免受伤，他在下面第三句有解释。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人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常常犯的错误啊，也就是我们会透过恐惧来教育他们。我讲得更清楚，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可能会跟他讲说：“你现在不好好读书啊，以后你就找不到工作，娶不到老婆，就没有钱啊，变成乞丐啊，等等。”我们可能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威胁他们。实际上，我们是把我们自己对金钱的那些匮乏感跟恐惧，一股脑的给栽到这个孩子头上去。那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没有用的，好，不仅不会减少他的恐惧，反而会增加他的恐惧啊。所以你看，他说这种解释只会使孩子变得更加惊慌失措。那到底该怎么做呢？下面他告诉我们，只需简单告诉孩子说，你这样做就行了，岂不更好？而且说得越简单越好。也就是说，在孩子能够接受的时候呢，我们用很简单明确的方式告诉他说，怎么样怎么样做，哎，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那这是我因为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曾经体验过的，所以你可以这么做。那这比你去投射一堆恐惧，去解释一大堆事情啊，给他听，恐怕会来得有效许多。下面的第四段呢，我们可以看第四句。他说：“圣灵无意帮助他们分辨不同的梦境，他只会用光明一举驱散所有的梦境。”意思是说，只要是在做梦，不管你觉得这个梦是好的、是不好的、是噩梦、是美梦，其实一概都是梦境，在圣灵的眼中看起来，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圣灵不是来帮你把梦境里面的这些情节变得更好，让你赚更多钱，身体更健康，然后结交灵魂伴侣。好，他是希望你可以一举从梦中醒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小一的部分哈。他的翻法是"若要拥有普世众生"啊，那这个翻译呢，没有到很到位哈。它的原文是 "to have, give all to all"。那这个 to have 呢，翻成若要拥有，好，那后面这个 give all to all 呢，字面上的意思呢，因为它不是很好翻了，但它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把一切都给予出去的意思，好，那你发现说这个 give all to all 呢，它有两个 all，好，那后面这个 all 呢，指的是所有的弟兄，哦，它不只是众生，是指所有的弟兄，哈，我们这期课所说的弟兄，其实包含所有你以为是有生物或无生物的那个都算，好。所以这个 all 的包含层次是非常广的。那前面这个 all 呢，give all to all，把什么东西哈，把一切给所有的弟兄，那这个一切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它这里指的并不是幻象世界里面的任何东西啊，它不是要叫你去散尽家财哦，变卖家产之后哇，奉献给这个世界，这个叫很有爱心，不是这个意思。好，它这里所说的一切指的是实相层次的。 那其实，在十样层次，你唯一能够给予的就是爱，除了爱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啊，因为幻象里面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存在的。好，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理解它的标题之后呢，可以再继续往下看它的第一段。第一段，他说：“当你的身体、小我以及梦境一举撤销之后，你便会知道自己原是永世长存的生命。也许你还会以为这是死亡之后才可能成就的境界，但其实死亡无法成就任何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死亡之后才能惊艳到所谓的永恒、所谓的生命哦。但其一个人说这是不需要的，事实上是你当下宽恕，当下就契入天堂哦，当下就契入永恒的境界。”啊，并不是靠死亡来成就的。那下面第四句啊，他说：“身体既不曾活过，故也不会死。它容纳不下你，因你是生命啊，心灵的生命。”那这边讲的就非常的绝对啊。那你可能会想到佛经里面常讲的，啊，这个大圣的经典里面讲不生不灭啊。那，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啊。身体不会死，因为它根本不曾活过啊。那此前应该是在第三章吧，哈，我们曾经读过一句话，他说，活在恐惧中的生命，哈，就你的心灵活在恐惧之中的话，哈，就不能算是真正活过，所以你看，哈，其实个人所说的生命，哈，它指的纯粹是指灵性的生命，好，那而不是指身体的生命，哈，那身体的生命呢，几乎一定是活在恐惧里面的，哈。就你看，我们的这些祖宗在大自然里面，哈，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要努力去维系这个身体，哈，靠的就是这一个恐惧的机制，啊，包括我们的大脑，哈，内建的回路，也都是以激发恐惧为主，而不是以激发幸福为主的啊。接下来第六句，哈，他说，死亡企图以不做任何决定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这句话读起来。好像挺有意思的，挺有学问的，可是好像又不太知道在讲什么哈。那意思是什么呢？所谓不做决定哈，意思就是说不要重新的去选择圣灵的思维了。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小我的思维里面，那我们不要重新选择圣灵的思维，那我们就利用死亡来逃避冲突。有些人可能是选择用自杀的方式，不过其实。说到究竟哈，我们身体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哈，也是由我们的心灵来决定的。因此，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不管他是发生车祸还是得癌症死亡，其实都是一种自杀。那我们常常用死亡要来解决冲突，我们不想要去面对自己的内在，不想要去解决问题时候，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诉诸于死亡。好，那我们认为说死亡就可以让我们摆脱掉这个人世间使我们极端痛苦的一些人事物哈，但是这是无法的，因为我们心灵里面的追究跟恐惧，还有分裂之念，并没有被释放，因此你可能轮回到下一辈子，同样的一些人又来找你，又跟你杠上了，好，就这样没完没了下去。接着下面的第二段呢，他说：“身体并非上主所造。”因它是可朽之物，故不可能出自天国。身体不过是你心目中的你的一个象征而已。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心目中的你指的就是小我的思维。那身体其实是小我的思维的一个象征。具体象征。那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embody。你看这里面有一个 body，就是身体。那 embody 其实就是体现的意思了，好，具体呈现。我非常喜欢这个字，哈，因为 embody 其实就是身体的一个动词。那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具体呈现，好，那身体其实就是把小我的思维具体呈现出来。那这事情其实不难，哈，你看身体的结构就知道，哈。啊，譬如说小我他喜欢把一些他黑暗的情绪跟信念隐藏在潜意识里面，那你看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结构的，哈。我们呈现在外的皮肤的部分是看起来漂亮的，但是我们其实是把很多 包括一些内在的疾病啊，哈，然后内在的，譬如说排泄物啊，哈，然后看起来很丑陋的一些东西，都藏在身体的内部，就是皮肤的里面。那包括身体也是占有的工具啊，譬如说我们的双手啊，适合抓取，然后我们的生殖器呢，也是一个人只有一套哈，就是它所以是一种作为占有的工具啊，包括我们的眼睛是往外看哈，从来不是往内看哈，所以我们身体是做来去注意其他的身体哈，我们不是也往内看的哈，就是不是去看到自己心灵里面的状态啊，诸如此类，你都还可以再找出蛮多的哈。包括我们身体的生命，它运作的时候一定要杀生，好，不杀生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非常多的免疫细胞，那如果你缺乏这些免疫细胞的话，你一生下来就必死无疑，好，除非呢你必须要住进一种这个很特别的气泡物，然后里面是无菌的，好，我想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好，也无法长久，好，那这在其实都会让你看出说身体跟小我的关联在什么地方。那接下来的下面第六句哈，这个我们期待可以在课堂上面跟大家来做讨论，好，实体课上跟大家做讨论。他说，倘若心灵能够治愈身体，身体却无法治愈心灵，心灵必然要比身体强大得多。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否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些我们个人的看见，好，包括你曾经有过的体验，好，让我们来讨论看看。那下面的第四段呢，他再次提到说，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好，这句话在整本书很常出现，哈。那当然你会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的第一句看到它，好。那不晓得从前面这样一直学到现在，哈，大家对这句话是否已经能够稍有体会，好，就所谓奇迹或者说宽恕没有难易之分，而所有的宽恕功课都是同一个功课，同一个课题。好，那下面第七句，他说：“只有同等的礼物才配献给全然同等的上主之子。”指的是说，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每一位弟兄，啊，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位弟兄都是平等的，都是上主的。都是上主的圣子啊，那只有同等的礼物才配献给哈，所以但什么礼物是真正同等的哈？一样哈，只有爱才是真正的同一性的哈，否则人间所有的礼物不仅是虚幻的，而且也都是特殊性的一个代表。好，礼物如果不特殊，好像就不叫礼物，对不对？哈，那他说，只有把爱献给上主之子，才算是全然的欣赏。所以这个欣赏其实有一层蛮特别的含义哈，这个很难用表达哈，因为英文的 appreciate 哈，这边翻成欣赏，好，但是它有蛮特别的一个含义哈。那这种欣赏呢，是你能够在弟兄里面看到一种美哈，因为你能够宽恕他啊，你才能够在他里面看到那个灵性的美，好，而不是说每天对他一直发出评判批判哈。那这个其实挺有趣的哈，在人间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的品味还不错哈，不管是这个穿着啊，还是艺术啊，还是这些，不管是这个音乐哈，或者说是绘画，或者我都觉得我的品味还不错哈。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说，这个你强调自己的品味哈，让你自己的品味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反而是过得痛苦的。因为很多东西你都看不上，好，但是这边所说的美跟欣赏呢，却是完全不同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所谓品味的东西，它是一种普世性的，能够在任何一件事物里面都看到那个很大的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段哈，第五段他说，圣灵能将交流转译为一种生命哈。那这边生命需要做个修改哈，因为它的英文是 being 哈，那对照前面呢，应该是翻成存在哈，我们就把它前后一贯的翻成存在。那这存在指的是实相的层次哈。那什么叫做把交流转译为存在哈？因为前面有讲到说交流哈，或者说实相层次那一个爱的交流哈，其实就是创造，跟创造是同义词哈。所以上主是透过跟我们交流爱， 就是把爱分享给我们，而创造了我们，使我们存在。好，所以他这里突然出现存在，是这个意思。那下面第三句接着讲，他说小我把身体当作是供给享乐甚至引以为傲的对象。那这里写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拿身体来干嘛，搞特殊之恨，供给，那搞特殊之爱，很享乐，那甚至可以去 show off， 可以去这个炫耀，那引以为傲的对象。但他说这样子其实是把身体变成了可怕无比之物，就是身体会引来恐惧。仔细想想看，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好，我们在人间的享乐是不是常常跟恐惧连接在一起啊？好，那我们去 show off 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底下是有恐惧的？好，稍微去觉察，你就会发现，那身体对圣灵而言是一种交流的媒介，交流是分享，故会给人共荣的经验。这边共荣呢，原文 communion 其实就是合一的意思。那你如果看不太懂它的意思，你就把它合一这两个字写上去，你就明白了。那这个身体作为交流的媒介，这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那所谓身体作为交流的媒介，并不是利用身体来做交流，因为身体是不能做交流的。其实个人所说的交流完全是心灵的层次。好，所以这以前让我有点卡住，不太知道该怎么去解读它。那后来我就比较知道，我们其实是利用身体的一些感官啊、机能啊，来学习宽恕。好，譬如说你读这本奇迹课程，也利用眼睛啊；那你听我的录音，利用耳朵啊，这是利用身体来学习心灵层次的功课、心灵层次的课题。而最终的这个交流，也是纯粹在心灵的层次出现。好，它跟你身体有没有跟另外一具身体靠近或者对话啊，没有任何一毛钱关系。那下面的第六段，这段也挺有意思的。他在中间的第四句，他说这一步可能不仅没有帮你解决问题，还会加深你内心的矛盾。那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第五段所说的，若要拥有就分享一切，给予一切。那事实上什么叫做给予一切？其实就是放下占有的那个欲望跟念头啦。但是这个占有是小我一个大概最核心的特性，所以当你下定决心要放下占有的想法的时候，很可能你不是先获得平安，而是先起冲突，内在或起矛盾。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重的习气，原本很重的习气而一下子放下是不容易的，甚至你可能会像第六句所说的，承受内心剧烈的冲突。那但是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过去了就好了。那你必须要坚持你对圣灵的信心，否则在这个地方很可能一下子就卡关了。那他说呢，我们应该试着接受这一冲突，不要急着寻求下一步的出路。这所谓接受就是说不要去跟他抗拒的意思啦。就是说会有冲突没有关系，你让它浮现出来，然后持续的去行宽恕，那慢慢的你这个冲突会过去，那你不再跟小我跟圣灵一直在起抗拒，那下面他所讲的助缘就会一一到来。